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他拿出来，走到易遥的床前，喝点粥。易遥摇摇头，没有起来。林华凤拿着碗没有动，还是站在床前等着。妈，你别这样。易遥闭上眼睛，两行眼泪从太阳穴流下去。我别这样，我什么都没做。林华凤拿着碗，你现在知道疼，现在知道哭，你当初脱裤子时不是挺爽快的吗？黑暗里，易遥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用力地咬着嘴唇发抖。你就是贱，你就是彻底的贱。林华凤把碗朝床边的写字台上用力地放下去，半碗稀饭洒了出来，冒着腾腾的热气。对，我就是贱。易遥扯过被子，翻过身，不再说话。林华凤站在床前面，任由心痛像匕首一样的在五脏六腑深深浅浅地捅着。办公室里像是下雨前的天空，乌云压得很低，像是在每个人的头顶停留着。易遥站在所有的老师中间，旁边站着林华凤。年级组长喝了口茶，慢悠悠地看了看易遥，然后对林华凤说，家长你也知道，出了这样的事情学校也很难过，但是校规纪律还是要严格执行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所全市重点中学而言，这样的丑事已经足够上报纸。老师我知道是我们家易遥胡来，但千万别让他退学，他还小啊，起码要让他高中毕业吧。这位家长，他继续在学校上学，那对别的学生影响多大啊？天天和一个不良少女在一起，别的家长该有意见了。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妇女说。易遥刚想抬起头说什么，就看见站在自己旁边的林华凤像一棵树一样笔直地跪了下去。妈，你不用这样。易遥的眼泪从眼眶里冒出来。妈的，你闭嘴吧。林华凤尖利的声音让办公室所有的人瞪大了眼睛。黄昏的时候响起的江上的汽笛，每一次听见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悲伤，沉重的悠长的声音在一片火红色的江面上飘动着。易遥和林华凤一前一后地走着，周围和便利店嘟嘟冒着热气的关东煮，干洗店里挂满衣服的衣架，站立着漂亮假人模特的橱窗，绿色的邮局，挂满花花杂志的书报摊。黄昏时，匆忙的人群心急火燎地往家赶，由弄堂里飘出来的饭菜的味道，亮着旋转彩灯的发廊里，染着金色头发的洗头妹倦怠地靠在椅子上，有飞机亮着的闪灯一眨一眨地飞过已经渐渐黑下来的天空，地面上有各种流动着的模糊的光，像是夏天暴雨后汇聚在一起的水流。这所有的一切被搅拌在一起，沉淀出黄昏时特有的悲伤来。易遥望着走在前面一言不发的林华凤，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易遥小声地说，妈，你刚才没必要对他们下跪，我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念书的。易遥低着头没听到林华凤回答，抬起头看见他气得发抖的脸，他突然甩过手里的提包朝自己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啊？林华凤歇斯底里的叫声让周围的人群一边议论着一边快速地散开来。
我不要脸无所谓了，我反正老不死了。你才多大啊，你以后会被人搓一辈子脊梁骨啊。
易遥抬起手挡着脸，任由林华凤用包发疯一样的在大街上抽打着自己，手背上一阵尖锐的疼，然后一阵湿漉漉的感觉袭过来，应该是背包上的铁片划破了。易遥从挡住脸的絮隙里看出去，正好看见林华凤的脸。在易遥的记忆里，那个黄昏里林华凤悲伤欲绝的表情，她扭曲痛苦的脸，还有深陷的眼眶里积蓄满的泪水被风吹开成长线，都像是被放慢了一千万倍的慢镜头，在易遥的心脏上反复不停地放映着。空旷的操场上陆陆续续地被从教学楼涌出来的学生填满，黑压压的一大片。广播里是训导主任在试音，各种声调的喂喂喂回荡在空气里。在队伍里躁动着的学生里，有人清晰地骂着喂你妈呀喂。躁动的人群排成无数的长排，空气里的广播音乐声停了下来，整个操场在一分钟内安静下去。每个星期都不变的周一例会，主席台上站着训导主任，在他旁边是垂手低头站立的易遥。主席在讲完例行的开场白之后，把手朝旁边的易遥一指，
同学们，你们看到的现在站在台上的这位同学，他就是用来警告你们的反面教材。你们要问他干了什么，他和校外的不良人员胡来发生性关系，怀孕之后又私自去堕胎。
主席台下面的人群突然轰的一声炸开来，像是一锅煮开了的水，哗哗地翻滚着气泡。易遥抬起头朝下面密密麻麻的人群里望过去，穿过无数张表情各异的面容，嘲笑的、惊讶的、叹息的、同情的、冷漠的无数张脸，他看见了站在人群里望着自己的齐明，被他从遥远的地方望过来，那种被拉长了悲伤的目光。他的眼睛在阳光下湿漉漉的，像是一面躺着河流的镜子。易遥的眼眶一圈一圈慢慢地红了起来。训导主任依然在主席台上讲述着易遥的劣迹，唾沫在光线下不时地飞出来喷到话筒上，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没有了声音，他拿着话筒拍了拍，发现没有任何的反应。主席台墙壁背后，顾森西把刚刚用力拔下来的几根电线以及插座丢进草丛里，然后转身离开了。易遥像是消失了力气一样，慢慢地在主席台上蹲了下来，最后坐在地上，眼泪啪啪地掉在水泥地上，迅速渗透了进去。齐明抬起手沿着眼眶用力地揉着。已经放学了很久，教室里已经走得没有什么人，齐明站在教室门口望着教室里逆光下的易遥。夕阳在窗外变得越来越暗，橘黄色的灯随着时间慢慢变成发黑的暗红。教室里没有人拉亮荧光灯，空气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电影胶片一样的斑点。易遥把书本一本一本地小心放进书包里，然后整理好抽屉里的文具，拉开椅子站起来，把书包背上肩膀。走出教室门口的时候，从齐宁旁边擦肩而过。
一起回家吧， 秦明轻轻地拉住他，易遥摇了摇头，轻轻扶开秦明的手，转身走进了走廊。秦明站在教室门口，心里像是被风吹了整整一个通宵后清晨的蓝天，空旷的发痛。收割之后的麦田，如果你曾经有站在上面，如果你曾经有目睹过那样繁盛的生长在一夜之间变成荒芜，变成残留的麦秆与烧焦的大地，那么你就一定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心情。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你要走出楼道的时候，看见了站在昏暗光线下的顾森西，他沉默地朝自己伸过手来，接过了易遥手上的书包，把它放进他的自行车筐里。他推着车往外走，沉闷的声音在说：“
上来，我送你。”
易遥坐在顾森西的车上，回过头的时候，看见巨大的教学楼被笼罩在黄昏无尽的黑暗里面。夕阳飞快地消失了，路灯还来不及亮起，这是最最黑暗的时候。易遥看着面前朝自己倒退而去的大楼，以及看不见但是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的现在大楼里站在教室门口沉默的齐明，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飞快地分崩离析，就像是被一整个夏天的雨水浸泡透彻的山坡，终于轰隆隆地塌方了。如果本身就没有学会游泳，那么紧紧抓着稻草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连带着把本来漂浮在水面的稻草一起拉向湖底，多一个被埋葬的东西而已。易遥闭上眼睛，把脸慢慢贴向顾森西宽阔的后背，衬衣下面是他滚烫而年轻的肌肤，透出来的健康干净的味道，在黑暗里也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来。穿过学校的跑道，穿过门口喧哗的街，穿过无数个红绿灯的街口，一直走向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看清的未来。古森西眯起眼睛，感受到迎面吹过来的一阵初夏的凉风，后背被温热的液体打湿了一大片。他用力地踩了几下，然后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人海里。生活里到处都是这样悲伤的隐喻，如同曾经我和你在每一个清晨一起走向那个光线来源的出口，也如同现在他载着我慢慢离开那个被我抛弃在黑暗里的你。其实在自行车轮一圈一圈滚动着慢慢带我逐渐远离你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了被熟悉的世界一点一点放弃的感觉。在那个世界放弃我的时候，我也慢慢地松开了手，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清晨了。林华凤死的时候，弄堂里一个人都不知道，他站在凳子上去拿衣柜最上面的盒子，脚下没有踩稳，朝后摔了下来，后脑勺落地，连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就死了。易遥打开门，看见一片黑暗，他拉亮了灯，看见安静地躺在地上的林华凤，他慢慢地走过去想要叫醒他，才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没了心跳。易遥傻站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甩起手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几声沉闷的巨雷滚过头顶，然后就听见砸落在房顶上的细密的雨声，漫长的梅雨季节。悲伤逆流成河，第12章。依然无数次地想起齐明，
课间时，梦境里，马路上，下起毛毛雨的微微有些凉意的清晨，把池塘里的水蒸发成逼人暑气的下午，有鸽子从窗外呼啦一声飞向蓝天的傍晚，夕阳把温暖而熟悉的光芒涂满窗台，很多很多的时候，清明的那张淡淡神色的脸，那张每时每刻都有温情在上面流转的表情，温和的面容都会在记忆里浅浅地浮现出来。虽然在时光的溶液里被浸泡的失去了应该完整无缺的细节，可是却依然留下根深蒂固的某个部分，顽强地存活在心脏里。每天都有血液流经那个地方，然后再流回全身，好像也没有办法寻找到回去的途径了。就好像曾经童话故事里的小姑娘沿路撒好面包屑，然后勇敢地走进了昏暗的森林，但是当她开始孤单开始害怕的时候，她回过头来才发现丢下的那些琐屑已经被来往的飞鸟啄食干净了，也是自己亲手养大了这样一群贪食的飞鸟，所以终有一天报应一般地吞噬了自己回去的路径。就好像是偶然发现系在手腕上的手表突然停了，想要重新拨出正确的时间，却无法找到应该要指针停留的位置了，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眼下是几点，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时间在什么时候就停滞不前了。易遥很多时候还是会梦见妈妈，很多个日夜过去之后，她终于可以坦然地叫出妈妈两个字了，而之前每天呼喊林华凤三个字的日子，就像是被风卷向了遥远的海域。其实林华凤死的时候是想去拿柜子最上面的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瑶瑶的学费，信封里有一些钱，还有两张人身意外保险单，收益人是易遥。好像是在之前的日子里，自己还因为齐明手机上自己的名字不是瑶瑶而是易遥而生气过，但其实在世界某一个不经意的地方，早就有人一直在称呼自己是瑶瑶，只是这样的称呼被封存在铁盒子里，最后以死亡为代价才让自己听见。易遥拒绝了法院建议的去跟着易家言生活，他觉得自己一个人住在弄堂里也挺好，只是弄堂里没有了齐明而已。因为没有了林华凤的关系，易遥和邻居的关系也从最开始的彼此针锋相对变成现在的漠不关心。有时候易遥看见别人拧开了自己家的水龙头，也只是不说话的去把它淋上而已，也不会说出林华凤一样难听的话语。每天早上在天没亮的时候就离开弄堂，然后在天黑之后再回来，躺在母亲的床上睡得也不是不安稳。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齐明一家就搬进了装修好的高级公寓，听说那边可以看见江面呢。易遥帮着齐明整理箱子，顺手搭着话。是啊，你有空过来玩。齐明眯着眼睛笑起来。离开的时候就简短了说了这样的一些话，大概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琐碎的对话吧，眼下也没办法记得了，只记得齐明离开的那一个黄昏下起了雨，弄堂的地面湿漉漉的。李婉欣一边抱怨着鬼天气，一边拎着裙子小碎步地往外面走。弄堂门口停着的货车上装满了家具，经过易遥身边的时候，李婉欣停下来， 张了张口想要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其实这些易遥都懂，他心里都明白。他站在家门口对易遥挥手，暮色里的他和记忆里一样，永远都是那么好看。温情脉脉的面容让人心跳都变得缓慢下来。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